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7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发言人星期二说，联合国人权办公室已经派出先遣团抵达中国广州，在訪問新疆之前先進行隔離。這個先遣團由五個人組成，星期一抵達廣州，為預計中的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最初計劃五月份訪問新疆做好準備。巴切萊特被高度預期的對中國的訪問將會是前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阿爾布爾2005年訪問以來首次訪問中國的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訪問包括計劃中的新疆之行。活動人士說，有大約100萬名的維吾爾人在新疆被大規模拘留。中國拒絕新疆侵權的指責，稱這些營地是職業中心，旨在打擊極端主義。發言人斯羅塞爾在寫給路透社的電郵回覆中說，一旦解除隔離，這個團隊將進行他們的初始技術使命，包括訪問新疆自治區。缅甸軍方統治下的一個法庭星期三4月27號判處前國家領導人昂山素姬五年有期徒刑。在去年軍事政變中被解除國務資政職務的昂山素姬，因一項貪污罪名被定罪，但他否認有關指控。去年2月發動政變奪權的軍方還指控昂山素姬犯有煽動罪、貪污罪，並違反選舉法和國家保密法。如果被定罪，他面臨的監禁可能超過150年。此前昂山素姬已經被法庭裁定違反了進口條例和新冠防疫規定，並被判處6年的監禁。他否認所有指控，目前並關押在一個秘密地點，不能夠見外人。了解星期三不公開審判的一位法律部門官員向傳媒透露了這則消息，但他因未得到授權發布消息而不願意透露自己的身份。緬甸軍政府採取措施限制有關昂山素姬的一切消息，包括不允許傳媒、外交官和民眾去旁聽，禁止他的律師向外界評論有關案件。
英國承諾幫助轉讓高科技在印度生產戰機，英印近日簽署一項主要協議，合作發展戰機和海上電力推進系統等國防技術，這個是西方國家首次做出具體努力幫助印度擺脫對俄羅斯軍火的依賴。據美國商業電視頻道 CNBC 4月26號報導，這個合作是在英國首相約翰遜上個禮拜訪問新德里時宣布的，雙方強調致力於在國防及安全上的合作。約翰遜在一項聲明中表示，兩國謀求更加緊密國防採購，來到應對來自陸、海、空以及太空和網絡的威脅，包括在新的戰機技術和海上電力推進技術領域的合作。雙方在4月22號簽署的合作項目的細節未有公布。在美國及其盟友星期二4月26號在德國一個空軍基地開會，商討怎樣向烏克蘭提供更多重型武器，確保基輔在反侵略戰爭中取得最終勝利之時，莫斯科指責北約從事代理人戰爭，並導致引爆核大戰的風險。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星期二在德國拉姆斯泰恩空軍基地召集40多個國防官員開會，討論怎樣進一步軍援烏克蘭，協助烏克蘭軍民更有效地抗擊俄軍對烏克蘭的侵略，同時進攻幾乎被擊退並遭受嚴重損失的俄軍撤往烏東地區之後，正在當地發動新的攻勢。就好像我們今朝早看到的一樣，全世界國家都同我們團結在一起，堅定支持烏克蘭反抗俄羅斯的帝國主義入侵。奧斯丁說，烏克蘭顯然相信他一定能夠獲勝，而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亦都是這樣認為的。然而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在接受俄羅斯國營電視台採訪時被問及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以及目前的局勢是否跟當年差一些引爆核大戰的1962年古巴危機相似時， 佢嘅回应似乎暗示出目前嘅战争有升级嘅可能。巴基斯坦南部城市卡拉奇市内一间大学校园星期二4月20日发生一宗爆炸案，爆炸一辆小型面包车导致四个人死亡，其中三个人为中国公民。巴基斯坦一个武装分离主义组织声称对今次嘅爆炸案负责，而且强调实施该宗自杀式炸弹袭击是一位女性。这个是巴基斯坦境内今年首次发生针对中国公民的炸弹袭击案，这个亦都是新任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这个月就任以来在巴基斯坦大城市中发生的首宗重大炸弹袭击事件。谢里夫谴责这一宗被他称为恐怖主义的懦弱行为。我对今日卡拉奇发生的令人发指的袭击，导致包括我们中国朋友的宝贵生命丧失，表示深切的悲痛。谢里夫在一份声明中是这样说的。爆炸案发生在卡拉奇大学校园内，根据该校发言人穆罕默德·法鲁克的话讲，爆炸案仲导致另一位中国公民以及一位巴基斯坦保镖受伤。卡拉奇警察局长古拉姆·纳比回蒙表示，初步的调查显示这个是一次自杀式炸弹袭击。他指出，现场闭路电视画面显示一位身着住从头到脚全覆盖的女性长袍的人走向面包车，随即就发生了爆炸。推特董事会宣布接受亿万富翁马斯克以$440亿全资收购推特之后，各界对在中国拥有巨大商业利益的马斯克未来会不会在推特有关涉华内容的政策上作出改变，陆续表达出程度不一的关注。亚马逊公司董事长兼行政总裁贝索斯就在推特上贴文，质疑马斯克未来会不会让中国在推特这个自由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拥有某种程度的筹码。推特自2009年开始就在中国被禁止，但是部分中国异议人士和网民仲是可以通过翻墙软件绕过防火墙。在推特上看到被中国官方屏蔽的新闻和评论，推特同时都禁止新华社等中国官方传媒在推特上发表政治宣传或者虚假信息。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或者是 voacantonese， 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采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采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㗎啦。喺呢次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会分析日本同新西兰扩大安全合作，防止新西兰成为印太战略嘅破口。我哋亦会报道因为担心误堕香港的国安法网，香港外国记者会停办人权新闻奖。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国一个人权组织指香港的新闻自由被摧毁，呼吁向所有有风险的记者发放紧急证件。以上内容欢迎收听。英国人权组织报告指香港的新闻自由几乎完全被摧毁，他们列取了众多的事例佐证，未来又会有更加严厉的法例。香港监察就呼吁国际社会向面临被捕风险的香港记者签发紧急旅游证件及签证，继续向香港政府施压，并且考虑制裁措施。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英国人权组织香港监察最新的研究报告指，香港新闻自由状况非常严峻，几乎完全被摧毁，令亲北京传媒有更大的空间。香港监察呼吁国际社会加强监察形势发展， 以及就侵害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行为发声，并为面临被捕风险的新闻工作者提供逃生出路。名为《站在抗争前线，香港新闻自由遭受的各种打压》的报告，访问了十几位正在流亡的新闻工作者，并综合外界报告，指香港政府透过不同的方法打压新闻自由，包括警方向记者使用武力、搜查新闻编辑室、多间独立新闻机构倒闭、香港电台管理层重组、记者在严苛的法例下被捕、阻挠外国记者申请签证，以及限制查阅公共纪录等等。报告又说，香港将会设立一条假新闻法，将会更加打压仅存的声音。报告引述前香港无线电视主播黄俊彦一次经历自我审查的情况，指2019年11月的时候，民主党区议员赵家贤被一名男子咬甩耳仔，但编辑提供的读稿竟然说赵家贤的耳仔是在没有任何事情发生的情况之下自然地跌了下来。黄俊彦说，编辑不希望报道任何亲政府人士的暴力事件。他亦都提到，新闻台要求主播叫示威者做黑衣人，不可以报道他们的记者会，但就会完整直播警方记者会。报告说，记者在2019年报道示威受到暴力对待，另一些人觉得他们是被针对。一个前南华早报摄影记者说，一班记者在休息期间除低防护装备，突然警方对他们正面发射催泪弹，警方对传媒的恨意令他感到震惊。报告指出，独立传媒消失令亲北京媒体有更大空间去为中国共产党和香港政府作政治宣传以及威吓批评者。例如香港记者协会主席及前立场新闻副采访主任陈朗星，在去年8月指得知自己被大公报跟踪，其后就有报道指他嫖妓，但他否认指控。香港监察行政总裁兼研究报告作者罗杰斯提到，他之前有为苹果日报英文版撰文，但他的最后一篇文章没有机会发布，而这个是他撰写这份报告的原因之一。他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要求香港政府维护受基本法保障的新闻自由。同时国际社会应该要求释放在囚的记者和传媒管理层，包括在联合国相关机构提出。他亦都指国际社会应该考虑制裁措施，例如制裁在英国有物业或者有份打压香港自由的香港高官。因为如果他们可以避过任何罪责，不只在香港，他们在海外的打压行为只会越来越恶劣。我们在报告提出要向面临被捕风险的香港记者签发紧急旅游证件和签证，特别是没有 BNO 护照的人。我们都要支持在海外流亡的记者继续他们的新闻工作。资深香港传媒人韦安士说，香港独立媒体被打压反映政权的不安。他们以为透过媒体控制公众论述就可以控制人心，这个是他们其中一个想错了的地方。韦安士提到苹果日报英文版编辑冯伟光的保释申请，法官杜礼兵引述了一篇文章作为其中一项拒绝保释的证据，但其实冯伟光并不是那篇文章的作者。韦安士说，他以往曾经多次访问政府官员，他问到香港会不会有思想控制政策，言论自由会不会消失，官员对他说有行动才会犯法，而单单提出言论就不会。现在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谎言。前明报特发组记者梁永康在报告发布会对美国之音说，据他了解，苹果日报一些特发组记者已经离开了香港，搬到了英国。
大家的生活就跟以前很不同，即大家都在做记者，我认识有人做餐厅，有人做 Apple Store， 我就自己是一個交通督導員。咁其實要離開呢一行，原來係比自己想象中難適應同埋難接受嘅。咁自己情緒都會有啲低落嘅時候，咁所以希望即係大家行家之間得閒互相問候下，即係睇下大家 O 唔 OK。
无国界记者英国干事摩尔斯话：香港在以往的新闻自由评级，在180个地区入面，由2002年的18位跌到去年的80位。他说香港在下个星期公布的最新评级将会大幅下跌。他指出，对传媒人和相关人士的威胁不止在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的国际法律团队也都受到威胁。他说英国未有好好利用他的制裁机制，应该和其他国家考虑一起作出制裁。报告碰巧发表在香港外国记者会宣布暂停举办人权新闻奖之后一日。路透社报道，据他们取得的会议记录，会上主席瑞海德解释，若然向被政府强行关闭的立场新闻颁发近10个奖项，可能会对协会、员工、会员和评审带来风险。日本外国记者协会将今年新闻自由亚洲特别奖颁给全体香港记者，表扬所有过去一年在困难环境下仍展现勇气的香港记者，以奖项作声援。奖项由香港记者协会接受，主席陈朗星致辞的时候表示感谢。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
香港为了表扬人权议题报道而设立的人权新闻奖面临停办，主办机构香港外国记者会 FCC 在4月25号以担心误堕法网为理由宣布暂停颁发今年的奖项。外界相信这个同2021年12月停运的网媒立场新闻囊括多个奖项有关。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在香港的报道。
由香港外国记者会主办的人权新闻奖已经完成评审，原定于5月3日世界新闻自由日公布得奖名单。外国记者会主席瑞海德4月25日发声明表示，过去两年香港新闻工作者仍然要在不清晰的新红线下工作，会方不希望误堕法网，因此决定停办人权新闻奖。聲明表示，在公布得獎名單之前幾個星期至宣布停辦是艱難的決定，但是目前仲未找到可行的方法，因此向參賽者和評判致歉。聲明強調，停辦不反映會方對參賽作品和評審工作的看法，日後外國記者會將會繼續在香港推廣新聞自由，但是可能需要調整方式。1995年創辦的人權新聞獎今年踏入第26屆，雖然獲獎名單還未對外發表，不過綜合香港媒體報導，2021年被香港警方國安處搜查後停運的網媒立場新聞今年共獲得9個獎項，包括有關支聯會和民主派初選案的報導，以及曾被香港保安局长邓炳强点名批评妖魔化执法部门的智慧监狱报道。瑞海德回复明报查询的时候承认，部分中文得奖报道可能引起问题，但是不评论所涉及的机构。他说事前并未收到香港警方的警告，而是留意到部分得奖中文报道在当下环境可能引起问题，董事会决定不能够只是颁部分奖项，经过讨论后决定停办。至于日后会不会续办人权新闻奖，瑞海德回应说，香港五年、十年后的情况没人知道。人权新闻奖原先由国际特赦组织和香港外国记者会、香港记者协会联合举办。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星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奖项旨在表扬与国际人权公约价值有关的报道。国际特赦去年撤出香港后，奖项由外国记者会独立承办。 台灣學者吳瑞仁撰寫的文章《致一場未完的革命》獲得2021年人權新聞獎優異獎後在台灣媒體發表，其後香港親北京報刊大公報點名批評吳瑞仁涉嫌違反港版國安法。陳朗星認為，既然外國記者會去年可以頒獎給吳瑞仁，今年接辦獎項理應知道風險所在，依家停辦使人感到奇怪。
已經完成曬所有評審，咁去到呢個位置突然之間你就話哦，我處理唔到啊，個風險好大。而家睇翻嚟嘅報道就係話，哦，大部分都係立場新聞攞咗獎，所以因為立場嘅九個獎，所以佢就擔心啦。咁大家就會覺得喂，立場係咪真係咁嚇人先？而家嗰兩案件，第一冇再拉人，第二已經即係交付去區域法院審訊啦。而家立場已經結束咗啦。啊，睇落去個風險其實反而比之前台獨學者講嗰啲嘅文章仲要高喎，咁可能會令到一啲朋友啦，我哋媒體中人都會覺得有啲奇怪同埋唔開心咯。
去年12月，立場新聞被香港警方國安處搜查後，外國記者會曾發聲明，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其後曾經傳召主席瑞海德，警告佢唔好再發聲明。瑞海德26日對明報表示，公署事前並未就人權新聞獎向他們發出警告。陳朗星就對外國記者會的顧慮表示理解，
同埋大家都要了解嘅，外國的記者他們去到香港的地方，不會有很多人有好心感情，有很多都是一個工作地方啦。你要他為一個工作地方而去犧牲自己的自由，承擔法律責任甚至被捕風險呢，即我都同情他們是即會是有多些考慮咯。
香港獨立英文網媒香港自由新聞 Hong Kong Free Press 4月25日報導，暫停頒發人權新聞獎事件震動外國記者會，屬下新聞自由小組80成員宣布辭職，其中一名成員華盛頓郵報香港分社社長馬哈塔尼接受路透社採訪的時候質疑外國記者會已經無法維護記者和新聞自由。早前已經離開香港的外國記者會前主席維恩斯對明報表示，人權新聞獎本來象徵香港是亞洲區內少數可以報導人權新聞的地方，他形容香港如今淪為沒有新聞自由，如果局面持續下去，相信日後無法舉辦人權新聞獎。外國記者會停辦人權新聞獎，加上以敢言著稱的學者鍾建華近日離開香港，令到外界關注香港新聞自由進一步受到威脅。香港特首林鄭月娥26日公開表示，不評論個別單位的決定，她重申香港的新聞自由受基本法保障，市民亦都有出入境權利。
From time to timeThere would be some concerns and worries arising from isolated incidents.
林鄭月娥話：偶然係會有個別嘅事件令人關注同埋憂慮新聞自由狀況，尤其係對相關憲制保障有誤解嘅人士。外國記者會取消頒獎禮係私人機構自行決定，政府不能評論。有學者離開香港，亦只係行使個人權利。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新西兰总理阿德恩4月21号在东京举行双边领袖会谈，双方会后宣布将商议扩大防御和安全合作等议题，包括情报分享在内，两国同时亦就区域挑战提出了警告。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新西兰总理阿尔登在4月21日在东京举行双边领袖会谈，双方会后宣布将商议扩大防御和安全合作等议题，包括情报分享在内，两个同时亦就区域挑战提出警告。阿尔登为巩固联盟、强化疫情后的贸易，在4月18日展开亚洲行，东京是他其中的一站。日媒共同社4月22日報導，日本和新西蘭在峰會之後的聯合聲明之中，重新針對多項議題的共同既定立場，包括兩國共同反對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行為，對區域威脅表示關切。 岸田在同阿爾登會談之後對記者話：試圖以武力改變現狀嘅行為，永遠唔能夠被容忍。岸田表示，日本同新西蘭強烈反對喺任何區域嘅呢一類企圖，包括喺東中國海同南中國海。但係岸田同阿爾登都未直接指明中國。印太區域研究專家、台灣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陳文甲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的採訪時候表示，新西蘭是位於南太平洋的重要國家，為了維繫新西蘭的國家安全、生存和發展，在中美博弈白熱化之下，依然採取與中國維持經貿往來、與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安全合作戰略模糊。新西蘭加入了世貿組織、亞太經合組織等，中國是這些組織的成員或者申請加入者。然而在安全合作上面，新西蘭是英美加澳新五眼聯盟的成員。他指出，中國一直希望透過新西蘭作為美國印太戰略的突破口。
面對紐西蘭這個可能的破口，日本作為美國對中國實施離岸制衡戰略最為重要的執行者，自然努力協助美國確保印太區域安全的核心任務。
陳文甲說，面對新西蘭這個可能的破口，日本作為美國對中國實施離岸制衡戰略的最重要的執行者，自然努力協助美國確保印太區域安全的核心任務。中國同所羅門群島4月19日簽署安全協議，等於中國在南太平洋獲得軍事立足點，為了避免新西蘭在受到中國的威脅利誘下發生類似的事情，而衝擊到印太區域的安全穩定，日本主動出擊符合常理。在這次日新首腦峰會上面，日本和新西蘭表達一致強烈譴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此劍指反對中國在東海、南海企圖以武力改變現狀的片面行動，就是想促使新西蘭選邊站。日本立教大學亞洲地域專家、台灣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研究員高橋孝治亦都同意這個觀點。他表示，除非是面對中國造成的地域威脅，否則日本幾乎沒有重要又急迫的原因與新西蘭提出有關安全的相關合作。
4月19日に中国ソロモン諸島との間で安全保障協定を締結したというニュースが流れましたよね。
他說，日本的媒體特別是與外交相關的新聞很少提及新西蘭，很多人對於新西蘭的概念很模糊。在日本媒體之中最具有話題性的是中國，這次合作亦都是因應中國4月19日中國和所羅門群島簽署安全協議的消息，已經在日本媒體佔了很大的篇幅，引起很廣泛的注意。他認為，日本這次和新西蘭論及安全合作，亦都是意識到和太平洋國家強化合作的急迫性了。高橋孝治指出，新西蘭並非區域強國，軍隊並不多，所以如果日本提出在安全方面進行合作，新西蘭當然亦都樂於參與共同防禦。岸田文雄在峰會之後的記者會之中表示，他們就加強兩國戰略夥伴關係以及產生具體成果進行了坦率的討論，並宣布兩國決定開始商談與安全以及防禦領域相關協議。日新雙方在聯合聲明之中示警日新共享的基本價值和原則面臨的挑戰加劇，同時重申對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承諾。兩國亦都決定啟動情報保護協議，締結談判，拓展交換機密信息的可能性。印太區域研究專家、台灣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陳文甲教授表示，啟動這類的談判是日本進一步展現對新西蘭實行更加明確有力的外交政策，促使新西蘭認清中國在區域造成的霸權威脅，堅決加入印太戰略的陣營，共同反制中國。
日本近年来呢，陆续与英国、法国、德国三个欧洲主要国家签署了情报保护协定，明显呢是想借由美国、英国、法国、澳洲、德国等西方国家的力量，来强化对中国威慑与反制力道。
陈文甲话，日本近年来陆续同英、法、德三个欧洲主要国家签署了情报保护协议，明显是想藉由 美、英、法、澳、德等西方國家的力量來到強化對中國威脅和反制的力度，擴大它的地緣影響力，創造了更好的條件，同時也為參與美國主導的五眼聯盟超前部署。一旦決定啟動情報保護協議締結談判，就會觸及雙邊安全合作的相關議題，再加上美國背後的強力主導，日本加入五眼聯盟或者是參與相當深入的合作案，以及新西蘭和跨四方安全對話機制的深化合作，應該是指日可待。陳文甲指出，跨預計五月底在東京召開峰會，日新之前的通氣可視為跨擴大區域合作的前奏。日本立教大學亞洲地域專家、台灣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研究員高橋孝治表示，日本和新西蘭的合作將會意味著五眼聯盟和跨的成員更近了一步，不過短期內應該不至於有很大的動作。
日本は、まあ、日本で報道されているニュースとかを、まあ、見ての通り、情報セキュリティが結構脆弱なところがあるわけです。
他は、以五眼聯盟来讲、如果参与信息互用和共享的国家越来越多，信息泄露给外界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大。日本的立法方面对于信息安全的管理尤其脆弱。从这个问题上面来说，日本其实并没有加入五眼联盟的条件，因此日本和新西兰双边合作可视为日本参与五眼联盟成员的撤中方案。高桥孝治指出，从日新展开情报保护协议的缔结谈判，可以推断日本将会在日后谋求分别和五眼联盟的成员展开双边情报共享的合作方式。另一方面，亦都令到新西兰藉由日本和跨合作，对双方都是顾及扩大组织和利便性的权宜之计。台湾开南大学公共事务管理学系陈文甲教授认为，日新合作对于五眼联盟和跨两个组织，虽然可视为加大美国抑制中国的合作的力度，但是亦都有必须特别注意的地方。
基于日本与纽西兰呢，以往对于中国的态度呢，都是采取战略模糊。而今呢，日纽深化合作后呢，一旦势力做大，恐怕会让美国的安全垄断政策有失去平衡的迹象。
他说，日本和新西兰以往对于中国的态度都是采取战略模糊，如今日新深化合作之后，一旦势力做大，恐怕会令到美国的安全垄断政策有失去平衡的迹象。此外，日新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程度都很高，万一中国利有策反手段逐渐有所进展，五眼联盟和跨的向心力恐怕会因为日新合作受到更大的影响。陈文甲指出，日新深化合作必然需要投入更大力量和资源，在疫情过后的经济恢复期将会是相当大的负担，并可能因此得罪中国，如同澳大利亚一样遭受到经贸的报复，特别是邻近澳大利亚的新西兰将会对此特别谨慎。对于日新在安全与经贸的平衡方式，陈文甲教授表示，当前中国是日本和新西兰的第一贸易伙伴国，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正是协议当中，而新西兰和中国升级自由贸易协议已经在今年四月生效，如此依赖中国的情况之下，日新将会维持在安全经贸上采取战略灵活的长期原则，不过两国因为地缘差异，在执行方式上面和强度上面有所差异。
日本紧邻着中国，有地缘紧邻的直接威胁，尤其中国去年二月实施了海警法之后，已经严重危及日本在东海、台海到南海的海上生命线。
他说，日本紧邻着中国，有地缘紧邻的直接威胁，尤其是中国去年二月实施了海警法之后，已经严重危及日本在东中国海、台海到南中国海的海上生命线。俄乌战争开打之后，中俄两国又发展为更加紧密的战略协作关系，这些都令到日本没办法不调整它的对中的政策，所以日本当前面临住国家安全受到中国威胁的时候，当然会由以前对美中的战略平衡逐渐修正向坚定除美抗中的路线。新西兰的顾虑和日本差异很大，并没有修正的急迫性。陈文甲指出，新西兰离中国远在1万公里之外，自然并没有地缘近邻的威胁性， 基於對中經貿關係擴張的力度必然遠遠不及日本，因此新西蘭應該還會在一定程度上面保持對美中關係的戰略模糊。日本立教大學亞洲地域專家、台灣淡江大學日本政經研究所研究員高橋孝志亦都認同到這個觀點，他表示日本和新西蘭的相似之處在於雙方都在經貿上受制於中國，不同的就是新西蘭和中國距離遙遠，亦都不存在著領土的爭端，在安全和貿易上還有澳大利亞作為緩衝。
ニュージーランドはそもそも国のすべてをオーストラリアに依存しているという構造がありますよね。その点では直接中国と貿易をしなくても。
他说新西兰的国家安全与经贸其实都依赖澳大利亚的结构，所以即使新西兰不直接和中国进行贸易，也可以进行三国贸易，将中国的商品进口到澳大利亚再进口到新西兰，但日本并没有这种缓冲的合作伙伴，台湾或者可以扮演这个角色，但是以目前中国和台湾的紧张关系都不稳定。高桥孝志指出，日本和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目前无解，再加上领土争端和区域安全威胁等的问题，中国对于日本所造成的紧张感必然比新西兰强烈很多。以上是美国之音向凌台北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近年来利用他们的政经影响力不断渗透全世界，引起了各国的担忧。位于台北的台湾民主实验室在星期一发布了一份有关中国的全球影响力调查，结果发现在全球六大洲36个国家和地区里面，东南亚国家受到中国不当的政经操弄最为严重，尤其是在经济、科技和执法三大领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逐步融入国际社会，并且借由经贸实力与各国发展出绵密的关系，同时中国的政治影响力都随之渗透到全球每个角落。位于台北的智库台湾民主实验室4月25号发布他去年历时6个月调查的中国指数计划，尝试描绘出各国受到中国渗透的程度，以及哪些领域特别容易受到影响。台湾民主实验室执行长吴明轩在一场的发布会上指出，中国指数目的在于调查中国对他国施加的恶意影响力，以及中国散布的虚假信息宣传所造成的影响。这个调查希望能够提高全球对相关问题的理解和认识，并且让国际的政治学者、中国问题专家和各国的政策制定者了解到中国影响力渗透的严重性。吴永宪话：这个调查侧重中国在他国的媒体、外交决策圈、学术界、政治精英圈、经济、科技、社会、军事和执法等九个领域的影响力。调查时间从2021年3月进行到2021年的8月，研究的对象遍及全球六大洲的36个国家和地区。
我们希望用一套比较有系统的方式去比较中国在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影响力。
吴明轩对美国之音话：他们希望用一套比较有系统的方式去比较中国在全世界不同国家的影响力，还有表现在不同面向上的一些的行为，同时希望透过这个计划去了解到在那些地区他们某一部分的研究能量还不足，或者是在某一个特定的国家没有被关注中国在那里的影响力。他指出，中国指数的问卷设计不同于一般的民意调查，而是以事实查核的方式进行。比如说，各国的受访者会被问到的问题包括，在你国家有没有孔子学院，在你国家的 5G 是不是由中国制造商承包。各个问题基本上都是针对事实的描述，而且不能够只是回答是否，还要附上证据或者解释才算是有效的答案。中国指数计划的最新的调查结果，在全世界36个国家和地区当中，东南亚是受到中国不当影响力最深的区域。台湾民主实验室一共在7个东南亚国家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有5个东南亚国家位列全球前10名遭到中国恶意影响最严重的榜单上面，包括受害最深的第一名的柬埔寨、第二名的新加坡、第三名的泰国、第6名的菲律宾和第8名的马来西亚。该实验室进一步交叉比对发现，东南亚各国在经济、科技、执法三大领域最容易受到中国不当政经的操弄的锁定。根据中国指数的定义，经济领域衡量各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的程度，以及中国政府如何利用它的经贸的实力 嚟到胁迫各国嘅企业或者政界人士，以达成佢嘅外交或者国家利益。其次，科技领域凸显中国电信、互联网同埋各大科技公司喺各国嘅商业渗透同埋数码嘅足迹，以及中国硬体与软件嘅系统喺各国嘅应用情况。至于执法领域，就关注各国与中国之间嘅司法合作，包括外国公民遭到中国公民任意拘留，或者中国籍人士被引渡回中国。針對中國指數計劃的最新調查結果，新加坡國際事務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胡日山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透過一帶一路的倡議和投資力度，中國近年對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恐怕已經超越美國。
中國大陸在東南亞塑造它的影響力呢，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還是經濟上的交流和合作。
胡日山说，中国大陆在东南亚塑造它的影响力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还是经济上的交流和合作。对于东南亚绝大多数国家来讲，中国可能都是它们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这几年的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中国在这些东南亚国家的投资力度也非常强，无论是在贸易上或者是越来越多的新投资的项目上，可能中国影响力都超越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显示，自从1991年中国与东盟建立对话关系以来，双方经贸合作水平不断提升，30年来贸易规模扩大了85倍，中国与东盟之间90%以上的货物可以互享零关税待遇，中亦都连续12年维持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更加在去年11月的中国东盟峰会上强调，双方要全面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作用，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的建设，并且提升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便利化水平，拓展数码经济、绿色经济等新领域合作，共建经贸创新发展示范园区。对此，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助理教授黄少年认为，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力不只展现在经济层面上，更加扩及到了政治层面上，也就是以经贸为基础，向东南亚各国输出所谓的中国治理模式。黄少年说，中国从2000年初开始积极引导国内的剩余资金向外投资，2013年推出的一带一路就是中国主导资金向外扩张的一个跨国经济带的倡议。中国扩张的对象以开发中国家为主，目的是输出资金、基础建设，以去交换当地的天然的资源和市场。黄少年说，东南亚国家多数是开发中国家，伴随中国资金而来的技术也可能是他们所欠缺的，因此在经济和科技的层面上逐渐受到中国的不当操弄。另一方面，中国输出的通讯的设备、电信设备、网络设备，甚至于类似天眼的监视系统等，某种程度上又很符合开发中国家独裁领导人的需求，也都因此间接渗透到执法的层面。
它的影响不限它在物质基础之上，还输出很多政治层面的软硬体，来自于中国的一些通讯、电信设备。
黄少年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的影响不仅限于经济层面，它在物质的基础上还输出很多政治层面的软硬体，乃至于中国的一些通讯、电信设备、网络设备，甚至于监视设备的输出，里面包括透过一些训练课程，提供各国的政府官员或者司法人员或者军人或者警察或者一些媒体工作者或者意见领袖等等一些训练的课程。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胡日山说，中国经常与东南亚国家高调进行跨境刑事合作，逮捕犯罪嫌疑犯，以争取媒体曝光度，因此各界普遍认知到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在执法合作上的紧密关系，甚至感受到中国公安在东南亚各国的影响力。分析人士说，在所有受到中国高度影响的东南亚国家当中，新加坡可以说是最特殊的案例。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毛额是近$60,000，是标准的已开发国家。据中国指数的调查发现，新加坡是东南亚国家当中唯一在执法层面上未受中国左右的地区，但是它的学术界就受到中国高度的渗透。黄少年分析，中国目前积极发展全球供应链的上游产业，并且试图摆脱对西方的技术依赖。在这个前提下，新加坡就成为了北京眼中的突破点。这次的中国的指数调查显示，新加坡不单止在学术领域深受中国的影响，它受影响的程度更加是高居全球36国的第三名。 黄少年话：中国希望透过学术嘅交流、经济科技嘅交流，嚟到系取得中国现阶段发展所需要嘅一啲比较上游嘅高端嘅呢啲嘅技术。另外，中国指数嘅调查亦都显示，台湾排行全球深受中国不当影响力嘅第九名，尤其喺媒体圈与社会两项嘅领域，高居全球受到中国不当影响最深嘅第一名。据中国指数的定义，媒体领域检视各国媒体针对与中国相关议题的公开辩论和报道呈现方式是怎样受到操弄，而社会领域就关注各国境内亲中组织的建立与发展。台湾民主实验室指出，两者调查主题都是聚焦在中国的软实力宣传。台湾民主实验室的吴永谦直言，由于问卷的题目的设计，台湾在某些面向的表现基本上是零分，亦就是台湾在某些面向不可能遭到中国的渗透，但是在某些领域特别低分的情况下，台湾受中国不当操弄的整体排行仍然高居第九位，代表台湾某些面向已经深受中国严重的不当渗透，这个令到台湾各界是非常之担忧。吴永谦举例说，各国受访者的问卷都有相同的问题，例如你的国家有没有与解放军共同参与军演，各国政府官员是否曾经到中国受训，但是因为两岸的政治敌对关系是日益紧张，台湾在这些面向遭到中国植入影响力的可能性非常低，因此相较于其他国家，台湾在这些领域受到中国不当影响的程度应该是非常低，亦就是说分数表现应该是非常低，甚至是不可能发生的零分。
很多国家政府跟他 PR 其实在各个领域都有很紧密的合作，他的排名都显著的比较高，台湾没有这些合作的内容，我们还在第九名。
吴永谦说，很多国家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个领域都有很紧密的合作，他的遭到不当渗透的排名显著比较高，台湾没有这些合作的内容，他们还在第九名，前十名遭到不当渗透的这些国家没有和中国全面往来的就是台湾，但他们仍然是这么高，是受到中国的影响。黄少年指出，中国操作影响力的一大手法就是收买或者动员当地的企业和团体，成为北京在各国境内的在地的协力者。他说，虽然民进党政府2016年主政以来两岸交流停摆，但是北京长期以来已经是完成布建，台湾内部不乏红媒或者是统派的团体是唱和中国，这个是中国势力仍然能够渗透台湾社会的主因，亦都是台湾必须要提高警觉之处。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杨安在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家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自从今年3月下旬起，中国最大城市及金融中心上海成为了中国新一波的新冠病毒疫情的风暴中心。这个是自从这个病毒在武汉首次爆发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疫情。究竟中国官方的新冠死亡人数究竟可不可靠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这一座拥有2600万人口的城市，现在已经进入封城令的第四周，居民被严格困在屋企里面，愤怒、沮丧和抵抗的情绪高涨，但是社交媒体上面接连不断出现的各种反抗声都被官方审查机器迅速404。中国政府一贯坚定为它备受争议的清零抗疫政策辩护，在该政策之下，一旦出现零星病例就立刻实施大规模封锁和铺盖式的数轮核酸检测。中国官方一再以它的COVID-19 低死亡病例作为中国抗疫模式优越性的证明，但是自从疫情开始以来，卫生专家对中国官方的 COVID-19 死亡病例数质疑声不断，而同时低死亡病例亦都令到不少对极度严厉清零举措感到不满和沮丧的民众开始质疑，如果死亡率如此低，甚至低于普通流感，那为什么还要持续强施如此力度的防疫举措呢？自从上周起，上海卫生健康委员会首报死亡病例，在48日星期一的疫情通报之中，上海卫健委说4月17日上海新增本土死亡病例3例，这些成为了上海这一波疫情之中首次报出的死亡病例，当时上海自从3月1日起统计的感染病例已经超过了40万，自从那个之后每日都有死亡病例被通报，而且呈日渐上升的趋势。4月25日上海卫健委通报称4月24日上海本土新增51例死亡病例，这样使到这一波的奥密克戎病毒变异株极卷下的官方通报死亡病例总数升至138例。值得注意的就是自从对4月18日的统计数据起，上海卫健委每日的疫情通报都表示死亡病例死亡的直接原因均为基础疾病。有分析人士说，在严厉清零政策造成各种人道主义灾难并且激发巨大民怨的压力之下，上海官方近日在死亡病例通报上的变化举动亦都可能是想令到清零举措显得名正言顺。亦都有人称死亡病例往往滞后于感染病例，上海通报的死亡病例会是逐步上升的态势。但是无论如何，上海自从官方首报零星死亡病例起，卫生专家和世界媒体的对官方数字都表示怀疑，他们认为相比这一波疫情下已经逾40多万的感染病例，死亡病例明显偏低。对比来看，香港人口不及上海的1/3，但是当奥密克戎病毒变异株今年一月席卷香港的时候，香港大约110万感染的病例当中出现近9000死亡病例。据纽约时报报道，上海感染病例数的升降曲线走势和香港十分接近，两地人口中都有大量的老年人口，其中都包括很多没有完全接种疫苗的老年人。咁上海嘅數字係點樣嘅一回事呢？首先，自從呢一波疫情喺上海蔓延以嚟，中國嘅社交媒體上面陸續有人爆出民間未被官方統計嘅新冠死亡病例，而同時呢啲社媒內容同當地媒體對此嘅報導都被快速審查。此外，中國官方喺呢個之前對新冠死亡病例採取狭义的定义和世界标准不同，一个被称为超额死亡的衡量指示亦都显示，自从疫情首次爆发至今，中国新冠实际死亡病例很可能远远高于官方通报的数字。3月31日《华尔街日报》报道了一个上海官方在新冠疫情通报上的重大遗漏，就是该报说自从3月份当地感染人数开始攀升以来，上海市政府尚未报告本市上百家老年护理中心爆发新冠疫情或者出现与新冠有关的死亡病例。上海市东海老年护理医院的几名替补护工向《华尔街日报》表示，他们亲眼见到或者听讲该医院最近有几具尸体被抬走，那里至少有100名患者的新冠检测是阳性。据美联社报道，财新和澎湃等中国媒体亦都对这批的疑似新冠死亡病例做了详细的报道，但这些媒体的报道都被快速审查。美联社报道了99岁的卢木英的死亡病例，他在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之后被转移至上海市政府的一处隔离设施，在4月1日在那里抢救无效死亡。卢的家人对美联社说，医生称卢的死因是新冠病毒恶化了他原有的心脏病和高血压，但在当时上海市的官方统计之中，这还不足以成为新冠死亡的病例。 对新冠阳性患者家属的采访已经公开的和另外一名政府卫生官员的通话的录音，以及疫情期间死者家属汇编的一份互联网的档案，都引发了有关该市如何统计病例和死亡人数的问题，几乎可以肯定地导致了明确的低报。美联社的这一篇有关上海备受质疑的统计数据的报道之中写着话，而事实上中国并不去统计，至少在上海卫健委上个星期对死亡病例通报作出改变之前，因为新冠病毒导致或者恶化最终致死病因的病例。牛津大学流行病学教授陈增明对纽约时报说，中国大陆只是统计直接死于新冠病毒所引发的肺炎的死亡病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流行病学家张作峰向美联社作了和陈增明同样的陈述。香港大学病毒学家东亚亦都对美联社说，如果死亡可以归因于原有基础疾病，他们就总是会这样报告死因的，不会将它算作和新冠相关的病例，这些是他们多年来的模式。但是中国的这种统计方法和世界其他地区不同，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卫生当局遵循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国际 COVID-19 死亡原因证明和分类编码的指南，不同于中国的统计方法。世卫组织规定由新冠病毒促进最终死亡的病例亦都要被统计，国际 COVID-19 死亡原因证明和分类编码指南之中说，所有因 COVID-19 导致死亡认为因为它导致死亡或者促进死者的死者，应该在他的死亡原因医学证明上面记录住 COVID-19。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规定，新冠死亡病例统计应该包括新冠肺炎作为根本死因或促成死因的死亡，以及确诊患有推测患有新冠肺炎的死亡。美国疾控中心的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4月16日，美国统计的99,592新例的死亡病例当中，至少有 90% 的死亡病例的死亡证书上面将新冠肺炎列为根本的死因。按照美国疾控中心对根本死因的定义，所谓新冠肺炎为根本死因，它的意思就是由新冠肺炎引发一系列直接导致死亡的病理性的事件。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来统计的话，中国的新冠病毒死亡人数会稍微高一些。陈增明对《纽约时报》说，曾同其他学者合作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2020年前三个月武汉的新冠死亡人数可能比中国官方通报的数字高出 16%。 在回应美联社对上海新冠数据的质疑的时候，中国最高卫生部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说，对中国疫情数据和统计的准确性的怀疑并没有根据，诚然已经有多项研究显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官方新冠肺炎死亡数据似乎都被严重低报和低估了。这些是研究人员通过计算超额死亡率之后得出的结论。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所谓超额死亡率就是特定地点特定时间段的估计总死亡人数和没有大流行情况之下的预期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英国新闻周报经济学人专门就超额死亡率建立了一个借助大数据统计的模型，以此大致估测各国和全世界范围内的超额死亡人数，并大致衡量各国官方统计数字和实际数字可能存在有几大的偏差。结果显示，不同国家之间的统计偏差参差不齐。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